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西西家的统治，以及他怎么样面对西拿基利的攻击和回谤。这次我们仍旧研读西西家的事迹，也要查考马拿西的统治情况。好，请翻到圣经，请看历代志下第32章，从第8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下第32章。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西西家招聚百姓，鼓励他们，作为神的儿女，你不要害怕，或者因仇敌而惊慌，那你绝不要恐惧。我们要知道并且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而且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我们有耶和华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在历代志下的第32章第8节里说，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这是多么美的事啊。西拿基利派人到耶路撒冷，这时候呢，他率军攻打拉吉，他派人带信去给西西家，威胁他们要他们投降，否则呢就要消灭他们。西拿基利说，不要相信你们的王西西家的话，说你们的神要拯救你们，亚述人的神在哪里？我们所除灭的列邦的神在哪里？没有一个列邦的神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们的手。这信上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亵渎耶和华，就是亵渎西西家鼓励百姓所敬拜的神。而这些使者站在城墙上，用希伯来话跟百姓说，大声的呼叫，恐吓他们说，不要相信西西家的话，你们投降吧，放弃吧，因为我们的军队一来到，马上就要把你们都消灭了。他们这样威胁犹太人，叫他们呢不要被西西家所蒙骗，说要信靠耶和华什么的。耶和华的话借着以赛亚临到西西家，吩咐他安息在神里面，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呢会拯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到亚述人的军营里，在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当以色列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哇，看见遍地尸体呀！那些个劫后生存的亚述人就逃回亚述去了，包括那个西拿基利王。当他回到亚述，进入他的神庙的时候呢，就被他的两个儿子杀死了。所以犹太百姓目睹神拯救的大能。现在我们提到了以赛亚，以赛亚书呢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于神是怎么样得胜亚述人的这个事情的背景，那里呢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因为他们信靠耶和华，也相信西西家的话。第21节对这件事呢只是轻描淡写，历代志下的第32章21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竟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 用刀杀了他。24和25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西西家呢病得很重，以赛亚来见他了，对他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呢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呢就转脸朝墙开始祷告，他呢整晚都在祷告。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呢告诉我们西西家的祷告，我们以后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会仔细的看他的祷告。当然现在呢我们就查考最后的这几章，也是读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最好的时间。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西西家怎么样彻夜在耶和华面前呼求，他转脸朝向墙不断的祷告。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王说，我会再给他10年或15年的寿命。这样呢，耶和华就延长了西西家的寿命。但是这是可悲的，神对于我们的生命有他直接的旨意，我相信神对于我们的生命呢也有他所允许的旨意。我认为神的确是允许某些特别的事临到我们的生命中，而那些事呢不一定是在他直接的目的和计划中的。但是你却可以在这里呢坚持向神呼求，你不住的呼求神，所以呢神应允了西西家。在巴兰的那个事件中啊，当巴勒王派人去找巴兰说，我要你去咒诅经过这片土地的那些个人的时候，巴兰就为这个事祷告。神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他们是我的百姓。于是巴兰派人去告诉巴勒王说，皇上啊，很抱歉啊，我不能来，我不能咒诅他们，因为这些人是神的百姓，他们是蒙神赐福的。巴勒呢又派人去见巴兰，这一回呢带来了很多的财物，对巴兰说，王要你来给他提意见，怎么样处理这些人。巴兰看到替王当顾问可以得到那么多的财物啊，哇，我肯定他在这个时候是认真的祷告神了。他说，哎呀，神啊，请你让我去吧，哇，耶和华呀，我求求你了。因为啊他太贪心了，这么多的赏赐摆在他的面前，他怎么能不动心呢？最后呢耶和华说，嗯，好吧，你去吧。这个人一直在求神啊，求求你啊，帮帮忙啊，主啊，求你让我去吧。神说，哎，你去吧，但你要小心，我跟你说了什么，要让你从口中说什么，你千万不可以多说。于是呢巴兰骑上了驴子直奔巴勒那里去。在他的脑海中呢仿佛出现了很多的糖果，因为巴勒王送给他很多的财宝，他可以去买许多梦寐以求的东西。在路上的时候呢，哎，忽然那头小驴子走偏了路，他就打那头小驴子，要他转回原来的路上去。不久呢小驴子紧贴着墙边走，碰伤了他的腿了。那巴兰很气，又打小驴子。这回呢小驴子受够了，他转过来对巴兰说话了。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一连打我3次是对的吗？自从你买了我回来之后，我不是一直都很忠心的吗？巴兰听见气得要发疯，就骂那头驴子了。巴兰说，我打你就打你，你这头顽固的野兽啊，如果我有根棒子，我要宰了你。哎，忽然呢耶和华开巴兰的眼睛，让他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面前， 手里啊有拔出来的刀。巴兰说、等一等。那使者说，你最好感谢这头小驴子，如果不是他，我早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了。巴兰说，我回去好了，我回去好了，没关系的，我回去。使者说，不，你既然走了那么远的路，你去吧。当然神已经宣告他的直接旨意，就是不可以了，别去惹事。但是呢，因为巴兰贪心，他一直坚持要去，神呢就答应让他去。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西西家。我们讲到祷告，祷告呢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呢，神分配了，也允许西西家的生命能够延长一段时间。但这是可悲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王本来是那么的好，给神的百姓带来了那么多的建树，但是现在他开始骄傲起来了。西西家的生命末期是全然不同的，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是神的谦卑的仆人。因为神使西西家的国家繁荣兴盛，在希拿基利被除灭之后，所有的君王都给西西家送来了礼物，向他进贡。因为亚述人曾经打败列邦的每一个君王，而现在呢，亚述的可怕威胁被剪除了，亚述人在西西家面前呢被耶和华打败了。因为所有的君王都送礼物给西西家，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因为他的财富很多，他的眼中呢只有这些财宝。我说可悲呢，也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西西家的儿子出生了。他儿子呢名叫马拿西，这个儿子呢是全以色列最邪恶的王之一。所以或许对西西家的国家来说，他早一点死去呢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呢，他一直祷告啊祷告啊，坚持要神医治他。如果你真的能通过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意，那么结果呢总是对你比较不好的。如果你可以坚持对主说，主啊，让我的心意得以成全吧，神哪、神因着一种出于恩典的姿态，他呢会允许你的心意得以成全。但是那发生在你身上的结果呢，可能是最糟糕的。最好还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神呢，不要成就我的旨意，而要成就你的旨意。这样祷告会比较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你不知道什么对你的朋友是最好的。很多时候你向神呼求的那些事，你坚持进食向神祷告，求他做这件特别的事，这可能会成为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神为你做了这件最糟糕的事，就是答应了你那个特别的祷告。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一种属灵的解脱这种说法。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耶稣就犯了想获得属灵解脱的罪了。因为他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西西家是彻夜祷告，神说我会延长你的寿命15年。但是西西家的态度却变了，在这次打败了亚述人之后，他获得了许多的财物，他就心高气傲起来。历代志下第32章27到30节说，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列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积蓄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 当西西家等候希拿基利进攻的时候，他们占领了基逊的泉水，在岩石中呢挖了一条长1700英尺的隧道。有些工人呢在希罗亚池那里啊开始凿，而另外一些人呢就在基逊的泉水这一头的岩石中开凿。在那个时代来说呢，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程，因为他们没有现代化的测量工具或者施工的仪器。这些工人呢就是用斧头啊凿子啊在这些那么坚硬的岩石中慢慢慢慢的开凿，凿出一条隧道，长呢1700英尺的距离，为的是让他们把基逊的泉水引到耶路撒冷城墙里边。因为他们认为啊亚述人会围困他们，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就需要干净的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尤其是在那个时代来说，要凿出1700英尺的隧道可真不容易。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们呢到过这个隧道几次了，这个过程啊挺有趣的。当你进入到隧道中间的时候呢，有几处拐弯的地方，因为他们开凿的时候啊可以听到附近的工人凿石头的声音，他们就根据声音呢互相寻找对方。史牧师说，你可以看得出他们在那里调整隧道的方向了，到他们挖最后一堆石块的时候呢，就把隧道互相衔接起来了，要不断的挖掘。这项工程呢一定是非常艰辛的，隧道有些地方的高度啊只有4英尺左右，这样开凿挖掘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艰苦。但这个隧道呢是西西家执政时候最大的功绩之一。西西家的病痊愈之后，巴比伦王听到了他康复的消息，就派着使臣来看西西家，恭贺他从病中康复过来了。西西家呢让他们看他的财宝，毫无疑问这又是骄傲的表现。西西家现在是变得非常骄傲，他给巴比伦王的使臣呢看他拥有的一切财富，他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于是呢先知就来对他说，哎呀这些人是谁呀？他说啊，他们是从巴比伦来的，就是在尤弗拉底河对岸那个地方。先知问他，你给他们看什么了？西西家说，哦，我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了呀。哎呀你这么做真是愚蠢呐，因为他们会回来把这些财宝全部都掳掠到巴比伦去的。这就是在西西家时代讲到关于以色列民将被掳到巴比伦的预言。这件事呢要在一些年日之后才应验，但是在这里呢西西家早死可能会比较好。但是有些人认为他们比神知道的更清楚。历代志下第33章的第一节说，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这是最长的王朝之一。玛拿西是做王任期最长的君王。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西西家呢已经恢复圣殿，重建一切，重新设立了敬拜，事情呢都进行得很好，神呢也赐福给他们，他们真的壮大了，而且呢再次的兴盛起来。可是现在他的儿子玛拿西做王了，12岁就登基，但是玛拿西所做的呢竟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2到第6节，玛拿西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 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且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所以呢，这是与他祖父亚哈一样的恶行。六节说，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马拿西所做的这些事呢，比方说惊火呀、关照啊、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等等，他们是面临灾祸的时候，都是先知以赛亚所严厉指责的。因此呢，实际上呢，以赛亚是被马拿西所杀害的。在马拿西行这些恶事的时候，以赛亚就预言了巴比伦的审判。在以赛亚书第47章的13节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因此呢，这些就是马拿西所行的恶事。他开始跟随他的术士和观照的人，以及呢行巫术的人。当然，没有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大概是好的。可是呢，一旦问题来了，那些邪门歪道就毫无帮助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考察历代志下第33章，请您准时收听。
今天的资讯提醒我们，只有在神的爱里，我们才会有安全感，否则当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毫无依靠了，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教导。好，上回有位听众问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这两种神学体系的信念，上次查克老师解释了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教义，今天请他继续的解释亚米纽斯主义，请查克老师。
就拿圣徒蒙保守这一点来说吧，根据加尔文主义的论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圣徒，你会得到保守的，绝不会不蒙保守的。如果你从一个亚米纽斯主义者的观点去看的话呢，你会说，哦，保守是需要的，因为你要得救。换句话说呢，继续相信神，继续与主同行。所以亚米纽斯主义者所强调的是你要继续与主同行，而加尔文主义者会说，哦，你没有办法啦，只好继续信靠神与主同行了。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好，下次我们继续的查考有关马拿西的统治，但是我们会看他到他重新归向神，这是令人喜悦的事，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